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今天的神学补给站，我们要一块来听黄振仁老师的《穿透黑暗的明光》讲座。今天黄振仁老师会讲解诗篇的133篇，指出了信徒之间的合一。合一本身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。当弟兄姐妹和睦同居，就好像贵重的油与黑门的甘露，能够穿透黑暗，向着分裂的时代展现神的生命。以下让我们一块来听黄振仁老师的分享。
加入基督的祷告，得着这个时代，分享基督的荣美，躲避这个时代，保守基督里的合一，向着世代做见证。黄正仁老师精选3篇诗篇，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。
那我们来到诗篇133篇的经文，第一个他就讲看了、那么这也不是独立的，在诗篇整个上行之诗有7次的看，从121、123、127、128、132一直到133的第一篇。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有多么的美好。所以他一开始就提到弟兄，当然姐妹们你们自己加上姐妹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弟兄跟姐妹这是一个广义的关系，当然不是指的我们家里的弟兄，他也指的神的儿女，我想这是我们最直接的理解。但是他讲的是平行的辈分关系，他不是讲长老，不是讲牧者跟羊群，他讲的是弟兄。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讲的是一群啊，彼此有平行辈分，但是我们是弟兄，我们不是工作伙伴，我们不是一个企业的员工，我们不是一个组织里面的成员，我们是弟兄。所以这代表的是他的本质，神的儿女在一起聚集，或者你愿意说教会的本质是这个本质。我们不是企业的伙伴，我们是神家里彼此生命相连的弟兄。那么甚至你可以再往上扩大，难道只能是个人性的弟兄吗？当然也可以是分开的国度，以色列跟犹大两国很早就分家了，那他们是弟兄。或者分离的教会，如果你有过很惨痛的教会分裂的经验，不管你是留在的还是你是出走的那一群人，你都知道那个经验很痛很痛很痛。哦，也许这是弟兄的观念，这些我们称为弟兄。弟兄和睦同居同住，希伯来文这个字你可以翻成住也可以翻成坐。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你也可以翻成不住亵慢人的居所。这边一样，你翻成住或翻成坐，它观念其实是很类似的。所以同坐你可以说呀，也许不是住在一起，也许就是一起去耶路撒冷聚会的时候，我坐在你旁边，就像我们来到主日崇拜当中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坐，或者我们一起享用筵席。但是不管是住和坐，它的基本的观念是一样，它是一个代表生命根基一个很稳固的建立。所以读诗篇第一篇，我们刚刚讲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23篇第6节你说我且要住在，我坐在耶和华的殿中。诗篇27篇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或坐在耶和华的殿中。诗篇110篇第1节讲到说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或你住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到了以弗所书2章第6节，你知道这个观念，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这个坐它不是指的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坐在旁边，如果硬要这样说，也可以说是我们生命根基共同扎在一起， 我们有一个共同生命当中很稳固的根基，用住或者用坐来描述它。那么这很好啊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说你知道这是一种吃蜜的感觉，享受渴慕祝福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诚实的说，这是你的教会生活经验吗？弟兄姐妹和睦同敬拜同小组，何等的善或何等的美。我说这是你的经验吗？可能是，对吗？感谢主，但绝对不会是你唯一的经验，对吧？肯定不是。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相处，我们知道那个经验很复杂，很复杂。那个关系越近，张力越大，冲突越多，保持距离稍微好一点，距离一近，我们问题就来了，不是吗？这也不只是在教会，我们跟任何人都一样的，我们在家里跟弟兄姐妹也一样的。所以来教会不过只是另外一个典型。圣经这边说的，他说的是渴慕享受喜悦，不是忍耐包容责任，也不仅仅是共存相安无事，当然更不是恋慕跟党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边得区分。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说要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你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联络，用爱心互相包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当他这样讲，就表示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容易还不容易？当然不容易，容易何必要谦虚温柔忍耐呢？容易的话自在做你自己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知道那不容易。我在教会侍奉，我们想要跟弟兄姐妹和好，我带着好意，我不要伤害弟兄姐妹。当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，我尽量谦和，我愿意道歉。如果我说错了话，我冒犯了弟兄姐妹，如果在讲台上讲到一些例子刺到了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了，我道歉，这样够吗？我忍耐，我包容，那是我的责任。我为了维持教会的合一，我愿意带着一个谦和的态度。但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他不是这样说哦，他说的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他说的不是你的谦虚温柔忍耐咬紧牙关跟包容，他说的是忍耐他说的是何等的善。这是一种享受，那是一种生命中的渴慕。另外一个角度，他也不是恋慕跟党群。我好喜欢来教会，教会有我的 buddy， 教会有我的 brother， 教会有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几个人。我每一次来教会就很喜欢，我外面不愿意跟人家讲的，我来教会都跟他们讲，而且只跟他们讲。我们在一起眼神一传就知道彼此的意思，我们说一句话别人都不懂，我们彼此都懂，笑得高高兴兴的。有一次呢，我的教会的传道人就把我们这几个叫过去，他说你们这几个在教会里面你们很好，可是两年多来没有人能够跟你们在一起，没有新朋友进得来，你们彼此在一起不欢迎别人，别人也受不了，你们讲你们自己的笑话，你们讲你们自己过去的经验，你们互相喜欢，互相过生日，互相聚餐，那两年来你们没有带过人信耶稣，你们没有欢迎新朋友进来过，你们没有让新的成员进来，你不是基督的教会，你是党，你们在结党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他警告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理解吗？你的小组是这样吗？你的小组是享受，你的小组是渴慕，问题是你的小组也是党，你的小组不是神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差距在这里。所以一方面他带着生命中的羡慕渴慕，但他不意味着我们肉体的吸引，不意味着我们肉体的喜好。每一个教会，特别是小教会，很多时候你发现你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人不这么多，所以适合你的年龄层，适合你的职业背景，适合你现在的处境的弟兄姐妹不多，你可能是落单的，要么比你大，要么比你小，你好孤单，对吗？不，这是属肉体的感觉。那我去大教会好了，大教会里面就很多的跟我同样年龄的人，大教会里面像我这样子的年龄一大堆，所以我就感觉很自在，我跟他们一样。因为你们可以理解这个观念。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落单的一些姐妹，她的前一届好多人，他们这一届只剩下这一两个。我跟她说你等着看，10年以后那个在教会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这一群人会不会留在教会， 如果他们的关系是党，他们会散得快，但如果他们的关系是一个真正跟弟兄姐妹连结的关系，那么他们落单都不要紧的，他们跟神紧紧的连结，那是他生命的根基，那是他教会生活的根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至少可以分辨，你不是党，你不是因为我跟弟兄姐妹，我们同号，我们同事，我们同行，我们同乡，我们同年龄，我们同样的问题跟背景，我们同性别，弟兄姐妹除了基督以外，其他的连结都叫做党。所以如果我跟弟兄姐妹很在意很好，可是我们的连结不是基督为中心，那我们的连结叫做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习分辨，在教会当中我们把什么摆在优先次序，我们在教会中的人际关系。所以他这边说的在提醒我们，他接下去继续说，弟兄如果真的这样同居，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成真的这样这几句话，中间希伯来文有一个字眼，我们只翻说弟兄和睦同居，其实应该翻说弟兄真的像这样同居的话。他到底是在描述一个真实的景象，是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经常可以经验的，按照我们的好意，按照成熟基督徒的生命就可以经验的呢，还是其实它是一个你必须学习忍耐等候的应许，就像教会的复兴跟兴旺一样，所以你必须等候的。弟兄和睦同居，上山的人马可能不止一批，所以你可能带有四批人马上山，可能更多批，所以这个合一我们有一致的方向，可不是不代表我们一致的经验，我们一致的登山道路，我们可能来自于四面八方，有多方面的经历跟贡献，甚至我愿意把题目放大一点，它是一个跨宗派的经验。我在教会参与教会的服事，我在教会做长老，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事。我去了华神，我在华神的主日崇拜当中听到的感动，我在华神的专题讲座听到的一些资讯，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要用在我们教会，这个怎么样跟我的教会相连接。当我在看见华神有一个老师分享一个经验，我想啊，我明年要把他找到我们教会来。所以你现在知道我来到华神有一个用意，我心里所挂念是教会，我心里所想的是教会的服事，担忧的是这个教会。所以我把华神的很多的资源就把它带进我们的教会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？因为我们的教会虽然有很长的时间，虽然建立在一个很稳固的传统，我尊重这个传统，我自己是这个传统长大培育出来的，可是我也知道这个传统不够。我很清楚的知道，我在华神当中我看见一些弟兄姐妹，不管年纪大年纪小，学生或老师，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宗派，不同的经验，有很多的经验我在我的教会这么久从来没有过。当然你说没有那个经验又怎么样呢？我是基督徒，我信靠主，我忠于他，我得救，我一样得赏赐，我了解呀。可是不代表我们理解神的丰富，不代表我们理解神在这个时代所有丰富的旨意的全面。所以当我来到华神以后，我的眼界被打开了。虽然我在自己的传统当中有很稳固的根基，有很久的侍奉，可是我来到华神，我眼界被打开，我看见许多的经验，我看见许多的遭遇。而我心里有一个念头，是说我自己的传统是很棒的传统，但是我现在需要被帮助，我在教会服事，我需要被帮助。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的弟兄，在教会，在我们的教会传统培养出来成长的，当他有机会去参加其他的教会的时候，他回来好兴奋哦，他跟我说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这样，我心里就有点酸，然后说是你自己不爱主好不好，是你自己不认真追求主，我们也跟你讲啊。可是他到外面去的时候，他发现回来就好兴奋，就觉得呀，追求我们自己的孩子是被别的教会造就，对吗？我们自己的孩子他在自己的传统当中一直看不见的，当他去了学校，当他参与其他的聚会，看到其他的基督徒，他被他们激励，被他们造就。同样的，有一些在别的教会的，因为搬家或因为其他缘故来到我们的教会聚会，聚会一段时间，他说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这样讲道，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读圣经。我也理解在他自己的传统当中他们有一个强项，可是他们也有弱项，而当他来到这个教会，他被这个教会造就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说的你们理解对吗？我们尊重自己的传统，我们感谢神让我在这个传统当中长大，所以我是我今天这样的一人。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被帮助，我的教会需要被帮助，我的传统需要被帮助，也许不只是我， 可能是每一个不同的宗派跟教会，我们需要被帮助。而弟兄姐妹如果确实这样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如果各教会的丰富，如果我们在不同教会传统中的丰富，我们是可以互相的接待补足的，是何等的善跟何等的美。所以我试着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诗篇。他接下去说，膏油会降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大祭司的身份，他穿着一个以弗德，他前面有胸牌，这胸牌代表十二个支派，他两边有肩带，肩带上面有两个肩牌，各有六个支派，所以头高在上面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好，所以他代表十二个支派，让整个神的全部的子民，人的儿女都在这个祝福当中。所以同样的一个祝福。那么接下来一看说，哦，祭司，那么祭司亚伦我们知道是大祭司，可是我们知道他预表的是另外一位大祭司耶稣，这我们熟悉在希伯来书当中的。毕德森告诉我们说，也许当你理解到祭司的时候，你不要太快把他理解成大祭司，你把他理解成每一个祭司。彼得前书说，你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每一个神的儿女。而这话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，我们在祭司的国度里面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他要建造的是祭司的国度。所以我们彼此为祭司，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恩赐造就自己，我们的恩赐总是为了造就别人。我很少会被自己的讲道感动，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我讲道触动他们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讲得真糟糕，弟兄姐妹得帮助。恩赐是为别人，不是为自己。同样的，一个教会的强项不是为自己，一个教会从神那边领受到的丰富不光为自己，是为了补足其他教会的软弱跟缺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可以理解这样的观念吗？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，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按自己教会的人数来算成长的，每一个教会的人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。我们教会有成长，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带信主的，是许多从乡下许多孤单的教会守了很久以后，他们来到城市，来到我们教会。那么有一天神的账要算谁呢？教会的人数我们要看的，在主的面前，这是一个彼此在教会中扶持的一个观点。那么膏油，你可以说它代表滋润，它也代表圣洁，它代表一个清楚生命中的期许。那么我们继续再看另外一个比喻，另外讲到黑门山的甘露。黑门山是巴勒斯坦地区最高的山，它的高度差不多跟玉山一样高，差不多3000多公尺。它也是在利巴嫩的山群当中，那么你们知道那雨水丰沛的地方，所以最好的树木在利巴嫩山，那叫香柏树。北区黑门山利巴嫩山区是雨水充沛的地方，相对于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其实再往下其实是在干旱地区，沙漠地区，耶路撒冷相对比较干，犹大地区大部分是沙漠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，你就知道那个滋润。那么黑门山的甘露会降在锡安山吗？原则上是不会的，原则上不会，因为那是黑门山，那是北，锡安山就是干的。当他说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有一种可能是哪一天黑门山想开了，送一点雨水给你们吧，这两朵云飘到南部去，偶尔也许从那边飘来的云，就好像蒙古的冷气团飘到台湾来，黑门山的云飘到耶路撒冷上空，滴几滴雨给他。所以这是一种解释，我想很多人类似这样的解释，但我更喜欢这个解释。黑门山的甘露不会飘到锡安山，不会的，就像玉山上的雪不会落在台北市。所以我们要说的是，哪一天让台北的街头下一场雪，好像玉山上的雪，意思是这样。哪一天让锡安山也下雨，好像黑门山这么厚重的甘露。平常它是不会的，什么时候会呢？当神行神迹的时候就会。所以它不是一个自然的，它是一个超自然的，它比祭司的膏油更难以想象，它不是自动发生的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这一节经文特别要说的，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理解它，它不是出于你的意志，它不是因为你谦卑，它不是因为你守律法，它不是因为你愿意用温和的态度对待弟兄姐妹，你愿意退让，你愿意不辩论，你愿意闭口，所以那个合一自然而然会成，不会的，那是神超自然的动作。它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情谊，不是因为我个性好，不是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好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试着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教会的合一， 是属天的恩赐。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同工核心同工在一起彼此的服侍，那是上帝从天上来的赏赐，那是上帝在这世代所行的神迹。而之所以我们才向这个世代彰显说，人看见基督徒这样合一，你就知道神在他们当中。人看见基督徒是这样子，就明显的表达这一群人是属基督的。我们彰显是什么？难道是彰显我们自己的品格吗？我们彰显自己的个性吗？我们彰显自己的道德修养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彰显的是那位在我们当中行神迹的神。所以这句话它的意思要说的就是这个，我们所行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合一必须要求来的，合一必须在主的面前求来的。我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伤害弟兄姐妹，我讲道的时候，我在开会的时候，我不经思考就做决定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做完决定讲完道，很多弟兄姐妹就聚会就变少了。那我心里很惶恐，我想说，主啊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什么都不要讲最好了，什么都不要做，什么都不做最好没事。可是在教会多做一点什么呀，就有人触动了，就带来一些破坏，带来伤害。我后来理解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再怎么小心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捧住弟兄姐妹，我再怎么小心都不能够好好的保护好弟兄姐妹。唯有神在我们当中做他该做的事，使弟兄姐妹的生命刚强起来。我可以做什么呢？我可以祷告，我可以道歉，我可以往后退。但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不是我能做的，弟兄姐妹生命的宽大，教会的合一不是我能做的，是他的神迹，是他在我们当中所要做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鼓励你们，如果你所处的教会，如果你正在服侍的一群同工当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争执跟张力，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应许，它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成就的，它是一个应许。所以这是耶和华命定的福。所以当我们经历这个神迹，当教会小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合一，不同背景的传统的教会能够一起，我这个教会的生命可以长久，这叫做永远的生命。它指的当然你可以说是基督徒的永生，我想在旧约当中这个观念也许还不那么强烈。当他要说的最主要是这一群神儿女的代表，也就是这一群选民的群体，在世上可以在长久的祝福跟长盛当中。如果转换成来，就是我的教会后继会有人，我的教会不会死在一个枯干的传统当中，我的教会不会停留一个越来越枯干，越来越萎缩，跟不上时代，没有办法回应这个时代的一群人。我的教会会有长远的生命，会有属灵的丰盛，会有基督所应许的刚强。好，这是神所命定的福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要追寻的见证。难道一个教会要不断地跟追赶这个世代吗？难道这个世代变成网络上了，所以这个教会就开始我们要急着上网吗？因为在网络上如果你不出现你就不存在，如果你的教会不上 FB 你是不存在的，如果你的教会不上 YouTube 你根本不存在。你可以理解这个时代是一个网络的时代，对吗？难道我要追赶网络吗？我要追赶素食文化吗？我要追赶这个时代各样的风尚吗？我要追赶网红，追赶快速的成就，追赶教会增长的策略吗？弟兄姐妹，圣经哪里这样说呢？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，你知道教会必须要追赶这世代吗？我想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做，我们必须要这样做，因为保罗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，我们为了要得着我们就做这个人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不喜欢，但我们为了得着我们就这样的人，所以这是一点。但另外一点，如果你追赶这个世代，你冒着极大的风险，你会世俗化，你会跟着他走，你会失去信仰的核心，你不再做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这两方面的风险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至少我在我自己的传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只能说主怜悯我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，当我读上行之诗的时候，我读到当我们按着圣经所教导的，我们学习追求对的道路，我不急着回应这个世代，我先兼顾按照圣经教导在教会当中，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的基本面，我深信主会引导我们到这个世代当中，他会引导我们找到对的入口进入这个世代， 会引导我们找到罪的切口，切入这个时代。所以当我们读完133篇，当你来到134篇，你看到一个双向的一个总结。他用了一个双向的字，这个字叫祝福，祝福叫 Barak。 那么我们中文这个字呢，我们不能翻成双向，这个字如果我们翻成下对上，我们就叫做称颂，上对下我们就翻成赐福或祝福。所以如果这个字是神对我们，我们就翻赐福，如果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对我们，我们就翻祝福，如果是我们对神呢，你不翻祝福对不对？你可以说我祝福神吗？ 你不会这样说，你说我称颂神。虽然它是同一个字，英文就可以，英文叫 bless 对吗？我们可以 bless 神，神也可以 bless 我们，所以那个双向的意义还在。所以诗篇的上行之诗的最后一篇就用一个双向的字眼来讲到说，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称颂耶和华，愿耶和华祝福你们。所以一个是称颂，一个是祝福的方向。所以这是上行之诗的总结。而最后我们要观察的最后这一点，134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弟兄姐妹，你会知道，如果你知道这一句，你知道这一句就是134篇的最后一句话吗？135篇的第一句话其实就是134篇的主题，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上行之诗，当我们来到上面，当我们经历的这样子一个美好以后，我们等候的是那位行神迹的主，在他的教会，在他的儿女，在他的选民当中施行他的神迹，让那个膏油跟甘露的祝福能够临到他的儿女。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135到137被称为外邦人的诗篇。那么谁对外邦人宣告说话呢？就是诗篇134篇这些登到山上去的这些人。当我们登到山上去，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供应，得到了一个新的能力，得到了一个新的祝福，让我们可以向外邦宣告祝福，宣告预言，宣告上帝的恩典。这是一个从山上显出来的见证，以及从耶和华殿中发出的信息。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信息，我这信息的最后结尾，我们恳求主带领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让我们在不同的角度跟经历，但我们到山上会合去吧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。黄振仁老师穿透黑暗的明光讲座到今天已经全部播送完毕，下周我们将有另一个精彩的讲座为您预备，请您持续的锁定收听。也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和方华分享您收听晨曦讲座的感想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， 晨曦 at 良友点 net。最后送上方华的祝福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下回再会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同心合意，刚强壮胆，望普天下去。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。